到年终你一直看顾我们，是吧？我们一直觉得到今天你仍旧没有放过我们，因为你永远用你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一年好像又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吧？我们回头去看，实在你的恩典随着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告诉你说，主，我们愿意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主啊，我们为着你的恩惠和的慈爱，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当我们默想主大卫怎样登上宝座，我们就看见一个怎样合乎你心意的人。所以主，我们就愿意在你面前，一面在里面蒙恩，另一面我们一个羡慕，说但愿真是好，让我们有生之年，你让我们真是做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
Amen.
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
Amen.
我想大家手里面都有一份的日月历，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本来应该下个礼拜还有一次，但是因为呢，有一些在时间上有些的调整，所以我们就变成今天是最后一次。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礼拜六还有聚会，就是说我们礼拜六呢是早晨是9点钟到12点钟，晚上呢是7点半到9点半。不过这个礼拜六呢，因为有一个追思的聚会，所以可能呢我们早晨会缩短一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9点钟开始，还有晚上呢还是7点半，所以可以说这个礼拜六才是最后的结束。关于这一篇讲到大卫的宝座，可以说完结呢是应该是完结在礼拜天礼拜六的晚上，而不是今天。那这个安排是很不得已的，本来最好我们应该在礼拜三晚上有一个结束，结尾是最理想的。那么下一次呢，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是希望是10月30号那个礼拜三开始，那么然后大约有五个礼拜三，再加上呢11月16号的那个礼拜六，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希望说在11月份我们能有再一点时间来看大卫诗篇。那么这次呢，我们一面看大卫的一生，另一面看大卫的诗篇。那么然后下一次呢是看大卫的诗篇，然后也看大卫的一生，刚好是掉过头来的。这一次呢，我们尽可能就着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大卫的一生，他有哪些诗篇在他在背后来描写他。但是反过来，那么到11月份的时候，我们是从大卫的诗篇来开始。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大卫有金诗，有些金诗，为什么这是金诗？为什么这些都好像金子一样？那么这个是一组一组的，所以大卫的诗篇里面有好几组，我们呢就一组一组的来看它，然后呢从那里再回过头去看大卫一生。所以呢，这个是我们11月份的追求，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告诉大家，那么也大家有了这个阅历之后呢，也可以常常提醒大家。所以呢，我们请大家记得，就是礼拜三今天是最后的一次，那下一次的礼拜三呢就是10月30号啊，10月30号，然后呢我们下一次是讲到大卫的诗篇。好，那么实在说来，这个系列跟下面一个系列都是一个大的系列。好，我们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大卫的一生，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1章，大卫到21节，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比亚希米勒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的饼。”然后呢，第6节，祭司就拿剩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当日 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们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私牧者。大卫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是圣级，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的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然后呢，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卡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好，我想我们把这两个地方比较一下，我们就知道说，当大卫他逃到挪伯那里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圣殿就在那里，意思就是说那时候的会幕呢是在挪伯。那会幕最早的时候就是过了约旦河以后，我们知道早期的那个会幕是在示罗。那本来示罗呢是会幕跟这个会幕跟约柜是在一起的，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利那个时候他们打仗的时候就把约柜抬出去了，他们以为打胜仗，结果不光打了败仗，而且约柜也被掳了。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约柜跟会幕就分家了，所以后面有约柜的历史也有会幕的历史。那就是会幕的历史来说，是先是在示罗，然后呢就搬到了挪伯。那到了挪伯以后呢，因为扫罗不是杀害全家的人嘛，把整个这个祭司家都杀了，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说圣会幕就不在挪伯了，就从挪伯呢就移到了这个基变。所以大家才知道说为什么这个所罗门呢会到基变去献祭，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知道说一面是约柜的流亡史，但另一面呢我们知道会幕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那是神的家，也就是神的殿。所以当我们的主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回忆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所以很清楚那是指着会幕来说的。那么这个挪伯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根据考古学，根据圣经学者研究的结果，那么有好几个地方圣经可以给很多的暗，可以给很好的暗示的。那尤其是以赛亚第十章，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三十二节，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西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山，拎手攻他。那么这个呢是个很重要的预言。我们说过亚述在圣经里面是一面是指着波斯指着巴比伦跟波斯所说的，那同时广义的来说也是指着后来就是这个希腊跟罗马来说的。那么很清楚的这一段圣经的预言除了应验在亚述身上之外，那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主后七十年，你知道提多太子他就是在什么，在橄榄山有个地方叫做 Scopus。 所以 Scopus 这个山呢就是现在希伯来大学所在的地方，其实呢是整个西南整个这个橄榄山的北峰，它有好几个高峰，这是其中的一个高峰。所以那个时候提多太子呢就在 Scopus， 在那里驻扎，所以他可以看见整个的耶路撒冷。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希伯来大学，就是高普斯那个区域去看的话，你可以整个的耶路撒冷完全尽收眼底。所以那个就是挪伯，就是圣经中说的挪伯。所以要这个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所以为什么叫 Scopus 呢？ Scopus 就是守望的意思，你在那里一眼可以望瞭望整个耶路撒冷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离开什么，离开基比亚不是很远的，因为我们知道基比亚严格说来就是扫罗所在的基比亚，就今天的地理来说已经是在耶路撒冷范围里面。所以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假定大家看了一座比较高一点的山，那山上你看见有一排的房子，好像盖了一半没有再盖下去了。那个原来呢，本来是最早约旦不是占有这块地方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约旦的王叫胡塞，那么他呢就想在上面盖一个王宫。那么他所在的盖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扫罗他所在的那个基比亚，所以基比亚等于是便雅悯支派的首都，可以这样说。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就是今天在整个耶路撒冷西城，我们叫新城，那么这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所以其实说来呢，已经是离开耶路撒冷很近很近，所以从那里如果他逃亡的话，那么没有多远，我们就自然就到了今天的橄榄山。那橄榄山的北峰呢，就是挪伯，所以我想这个大家有印象。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呢，就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大卫开始决定流亡，他第一站呢就到了挪伯，第一站呢就进入了神的殿。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为着为着给大家一个总的概念，我想我再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知道大卫是29岁登基的，他15岁的时候圣灵就暗中告他，他经过14年最后呢才登上王位。所以这14年是熬炼他的时间，14年呢是把大卫从受膏然后一直把他带到他的宝座。所以14一面我们知道这个大卫这个名字啊，如果你把他的数字加起来刚好是14，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啊，马太福音14代14代又14代。所以我们知道说，即虽然大卫是王，最后坐在宝座上，但是他是先经过卑微才升高，所以达到荣耀的途径是经过十字架。所以这就是大卫预表怎么样，大卫给我们看见那他怎样做王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到我们的主是在大卫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从第二章开始，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开始流亡了。如果我们的主是王，他应该让别人流亡，但是结果呢他自己逃亡，就逃到埃及去。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大卫我们的主就像大卫一样，他是天国的王，不过他是先经过十字架才达了荣耀，他先卑微然后才升高。所以大卫的宝座实在说来就是形容，就是预表基督的宝座。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宝座，大卫宝座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个属灵的原则。今天如果有人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就是可以做基督代表的权柄。那今天一个人怎么能做代表的权柄呢？我们知道是需要经过十字架的雕刻的。那么这个就是大卫的历史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么在这14年里面呢，可以说分成3段，我们讲过第一段就是他做牧人的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他在宫廷里面怎样受逼迫，因为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大卫牧羊的时候有一次很决定性的决定了他一生的前途，那就是他跟大卫哥利亚怎么样对峙。那次应该是扫罗和大卫，扫罗和家和这个什么和就哥利亚对抗的，但是很稀奇，那个时候扫罗坐在宝座上， 而大卫呢只是瘦高而已。那么现在呢，在敌人面前，我们知道神是高了大卫的头，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怎么知道呢？就是说所有的妇女们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一个没有宝座的人反而杀万万，一个有宝座的人反而杀千千。所以在全世界人面前，你知道神的确是高了大卫的。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知道说很清楚的，谁是王呢？表面上有一个人在坐在宝座上，所代表是地位的权柄，但这里有一个人有属灵的实际，他根本就是王，在他身上有一个掌权的生命，所以这就是大卫所给我们看见的。好，那因着这件事情，因着这是决定性，我们知道说到底以色列人做奴隶呢，还是非利士人做奴隶，就是决定那场战役。因为哥利亚已经说过，如果你败在我手下，你就做我们的奴隶，如果我们败在我们你的手下，我们做你的奴隶。所以那一次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战役，就决定了谁是奴隶，谁是君王。所以我们晓得那一次的战争是在哪里呢？是在以拉谷。那么大家要记得，大卫呢是在以拉谷东边来的，那就是伯利恒，然后哥利亚呢是在以拉谷西边来的，那就是加特。那么我们知道说，从犹太山脉如果往西边走，往海岸走的，越走越低，越走越低，有五个山谷，其中有一个山谷叫做以拉谷。那么整个的决战点就在以拉谷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解释了这大卫一生，尤其第一个阶段他怎样做牧人，然后呢他怎样经历他是神草场上的羊，因着他接受牧养，所以呢他能做牧羊人。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不再让神更多来牧养我们，我们才有资格去牧养别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难处就是我们会牧养别人，但是我们不会是神草场上的羊。如果你真的让他带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你就能找到那个五颗光滑的石子。你知道就在安静的水边，结果就是能够用这五颗石子，你放在牧人的口袋里面，然后其中只要一颗就可以把敌人打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得胜不是在乎刀，也不在乎枪，乃在乎安息，在乎归回，在乎安息。我们如果真的能躺在青草地上，我们接受神的牧养，你自自然然的，你知道我们就能过得神的生活。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经历。那么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开始走上走，就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他得胜就被人嫉妒，因为得胜就被人追赶。所以后面呢，你就看见说神就把它放在环境里面，那个环境就是宫廷的环境。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宫廷，有宝座，有各方面外面的东西。但是当他在那段日子里面，你知道有人恨他，那就是扫罗；有人爱他，就是约拿丹，还有就是米迦他的妻子。所以他可以成为爱跟恨的一个箭靶中心。所以在那个环境底下，我们说他也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那么那个功课，尤其是在诗篇第140篇跟141篇是讲得很清楚的。那么大卫做牧人那一段，我们知道有诗篇23篇，有诗篇第8篇，有诗篇第19篇，还有诗篇29篇。你看这几篇诗篇，就给我们看大卫他怎么样做牧人，然后呢，你看他所经历的是什么，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么现在呢，到了最后，你知道他实在待不下去，你看见吗？尤其是好几次扫罗要把他钉在墙上，他在那闪，在那躲。那么起头呢，你读140篇，你觉得他非常的 bitter。因为当一个人被欺负，当一个人被逼迫，当一个人觉得自己非常危险的时候，慢慢慢慢，当然他很自然的就产生一种反应，那是本能的反应，尤其到了生死关头。但到了141篇， 他就祷告说，神啊，请你把守我的口。意思就是说，今天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有一个危险，就是你要向你逼迫的人，那个逼迫人对你怎么狠，你慢慢也会狠，你会回敬他，你会做同样的事，结果呢，你和他一般的高，一样的高。所以就这么，许多时候我们说某个弟兄是扫罗，他忘记他自己不是大卫，可能是第二个扫罗。所以今天当有人做扫罗的时候，你是不是大卫？这个就是扫罗，就是大卫在宫廷里面所学的功课。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今天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弟兄真是不对，他实在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但是这里有危险，这里有个事态，你不知不觉的我们的口就放松了，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恨了，不知不觉我们就怪了，不知不觉我们怨了，结果弟兄姊妹，他是肉体，你也是肉体。所以这个呢，是最能够特别在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受为难的时候，被欺负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容易显出我们的光景来。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事，我们还以为我们属灵的很，明白吗？如果没有扫罗，大卫以为他的肉体怎么样都比扫罗要好得多，结果慢慢的去看，读到141篇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如果他不小心的话，他和扫罗是一般高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然后从21章开始，我们知道他就开始流亡，那么从一个地方就逃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感谢主，就是说这个流亡的第一站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殿。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很重要属灵的教训呢？有，因为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说，尤其是10篇91篇，我们好好看一下，10篇91篇，住在至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殿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就是全能者的印下是我们的避难所。大家还记得吗？12年前9月11号，就是今天。那么当许多人看见两个双星，就是双星大楼倒塌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姊妹，她读圣经刚好读到91篇第1节，那一节圣经就安慰了她。那天是911，这个91篇第1节也是911，所以呢，当她读的这一段圣经，她才知道说，原来呢，我们耶和华他是我的避难所。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急难，你记得有一个地方你可以逃的，你不是逃到旷野，你就是逃到神的同，你就逃到全能者的影响，那这就是神的殿。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你知道到大灾难的时候只有两种逃法，一个就是富人，属天的妇人逃到旷野去，这是一个逃法。还有一个逃法呢，就是男孩子就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来到神全能的印下，你看他们也躲过了大灾难。所以请记得，这个所谓的被提，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当你碰到大灾难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逃，你应该逃到哪里？逃到全能者的印下。所以不是到旷野，如果在旷野我们就被撇下了，如果逃到神的宝座，你看见吗？我们就被提了。所以被提的原则是什么？被提的原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升天达到宝座。那今天呢，你被提的意思就是说，当全地都满了灾难的时候，结果呢，你看我们逃到神的宝座。所以两个都是逃，到了大灾难一定要逃的，主的命令就是要逃。那现在你怎么逃？所以大卫呢，他逃难的时候，他第一个功课，第一站是什么？第一站 就是逃到全能者的印象。那到了全能者印象的时候，他才想起来他得胜的经历，你看见吗？那把刀就是这个加特，就是哥利亚那把刀在哪里呢？原来根本就藏在神的殿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把那把刀拿去了。如果你仔细读那一段圣经，很清楚的，你看在这里挪伯怎么说呢？挪伯说，你在以拉古杀非利士人哥利亚那刀在这里。所以只有当我们与主有交通，只有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就会提醒我们得胜的经历。那个得胜的经历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所以你看见就在这个时候，你在这个时候这就是他拿到了那把刀。那同时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知道说当他饥饿的时候他得着满足。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圣饼呢，其实只有礼拜六陈设饼是摆陈设饼那个是摆在陈设饼桌子上，在圣所里面。但是呢他们每一个礼拜要换一次新饼，所以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呢，祭司就把那个陈设饼呢就换下来，换成新饼。所以很明显的，到了礼拜六，祭司虽然守安息日，但他不知不觉违反了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星期六他一定安息日的时候，就那天他把饼撤下来，撤下来是不是做工？是做工。所以我们的主呢，就是引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就是你看祭司他到了安息日把饼撤下来，他有没有犯安息日呢？他没有犯安息日。所以这就是当我们的主讲到门徒们虽然掐麦穗，因为有人说他们犯了安息日了，结果主怎么说？主说我是比殿还要大。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谈到全能者的印象，我们的主才真正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两段声音一对照，我想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说那句话。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大卫，他就是流亡他就是流亡在旷野的王。所以有一班门徒跟随他，就好像那个时候有一班人跟随大卫一样。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很清楚的一段告诉我们说，当大卫逃难的时候，他第一站是逃到全能者的荫下。那么这个时候有一首诗呢，能够形容他里面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里面讲到什么，讲到那一天圣经说，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的名叫多益，是以东人，是做了扫罗的司牧长。那大卫一看就知道不好了，不妙了，这个人将来一定去告状，一定就告，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扫罗的。所以圣灵呢在这里很明显的就埋了这个伏笔。那么所以当我们读诗篇五十二篇的时候，我们看看诗篇五十二篇。诗篇五十二篇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西比尼勒家，那时大卫做着训诲时教育灵长。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就是他逃到挪伯的故事。然后呢下面说，勇士啊，你为何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这个勇士当然指着多益来说的，但是我们暂时不止，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所以我们但是很重要一点是第八节，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地依靠神的慈爱。那不要忘记挪伯就